那么像这种情形，我们初学佛的人要辨别，辨别的方法唯有多读经。所以这个虚云老和尚，他老人家入灭之前的交接，你看那个老和尚方便开始录，一再地劝勉我们读了眼睛，那是有道理的。楞严要是熟了，真妄邪正是非你就能辨别了。换句话说，你能够学了一个看家的本事，学了一个认路的本事。路虽然没找到啊，但是你晓得哪个路是是，哪个路是非，你能够认得出。对于我们初学的人呢，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是说明一切法门大原则，求定求慧。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要求。你也许同学们又怀疑又问了，那还有福报不求不行啊？你看释迦牟尼佛不是福慧二足尊吗？那我们要不求福，我们只有慧，我们不能圆满了。看看圆应法师三求堂，他住这个房间叫三求堂，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啊，他三求啊。那福不求怎么行呢？给诸位说，福是丢其次的。定慧要是得到了，福是自然现起，不求也来了。怎么不求也来呢？因为你本愿里头有福。怎么说本愿里的福呢？你本愿里四弘誓愿第一条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就有福了。你有这一愿就有福，没有这一愿没福。有这一愿不要求，福报就现成。为什么呢？要度众生，度众生没有福不能度众生。可见的定慧是为主啊，福是其次啊。如果没有定慧，这个福报现前了不得了，那个福报现前帮助你造罪业。换句话，那个福报现前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大魔王啊，那个铁链勾到你，慢慢的牵你入地狱啊。那个枷锁铁链来了，以为哎呀我的福报来了，还有这么大的枷锁夹着我啊，这么大的铁链的时候来捆住我，哎我这个福报很大了，那岂不是迷惑颠倒吗？一定要懂得这个，就是你的福报与你的定慧要成正比例。没有定慧的时候，那个福报明面不要，有了那个东西就迷惑颠倒啊。福报什么时候现前呢？定慧相知生了根，有了力了，境界现前呢，如如不动了，这个时候福报自然现前。那是谁给你现前呢？护法龙天拥护你，护法龙天真照顾你啊，晓得这个时候给你，你不迷了，这个时候给你啊，不受害了，福报就来了。你没有定慧的时候，福报现前，你会迷在里头，你会受害。那个福报谁给你的？魔王给你的呀，不是护法神给你的呀。魔王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了，害你呀！居心不良啊！我们要懂这个意思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讲了， 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这个时候福报现前，你晓得这是三宝加持，护法龙天送来。如果这个佛一到面前的心动了，生了欢喜心了，你马上觉悟的时候，这绝不是三宝加持的，绝不是护法龙天送来的，魔王送你来了，你就是上当。聪明人的时候拒绝不要，福报人家福报一来的时候马上送掉，转手送掉，自己不能成，不上当。第二个叫聪明人啊，这叫真正佛菩萨加持。所以你要辨别佛里头有是有非，有真有邪，有真有假，你要不能辨别怎么行呢？因此我们的观念里面重点第一个是求定，此地讲初入门的人第一个是求定，第二个求慧，福报不必求，原因大师虽然有求，求而无求啊，无求而求。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他老人家一生他在定慧上用功，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就。再看底下经文，天差不同，法言之名自烈，一皆非一啊，慧言之好似尘，力量双消啊，佛言之功圆著啊。那么这就是常说的无言圆明。为什么有说啊，肉言、天言、慧言、法言、佛言有这么多区别？这些无言的建立啊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注解上是果得上大用现前。法是千差万别，一夜都能晓得即空即假，这是法言。法言知道假，知道一切法是幻有啊，不是真有啊。慧言是了真空啊，晓得一切法是当体皆空。力量双消，这是佛言，佛言功德才是圆满，是一切皆如。双遮双照，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呢、啊、这是佛言。是以三谛一境，法身之理恒清，三智一心，般若之名常照，尽智明惑，解脱之应随机，非动非恒，圆意之道圆慧，故知三德妙性，完而无拐。前面道理是明白了，这个地方不讲也懂。此地要在修功上来说，功夫是相当之深，才能够入这个境界，才能够证实三谛一境的化身，三智一心之般若，尽智明惑的解脱，真解脱。尽是思，智是理，理思不二，这个是真正的解脱。底下举个圆意之道，这个意是梵文，字的写法呢是三点，是这么个写法啊。我们这个念音呢，念这个音，或者是他这个念这个音，这个音字呢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这个地方本来这个书啊是笔画不清楚，大概那个印刷厂给我描了一下， 他看到这个字，他看了不懂，他当初把它画了也画，所以现在都变成六字。
注意改过来啊！我把这三个字指出来，46页翻过来，46页翻过来啊！这个小注里面第一行最末尾一个字，那个六字是一字啊，他当中画了一画，你把它改过来。这是个错误，这六就六不通了。第五行的第一个字，这个小注里的第五行，第五行第一个那个六字，那也是个一，把它改过来。第八行的第二个字，第八行的第二个字，把它改过来。那么这个文呢，注意细细看去了。这个下面还有两句，我们把它念掉，只一段，这个诗段里的第一段。夜星深广难思，何出窑而非路呢？夜星深广，小注里面说，树穷横患，就是树穷横遍的意思。无心不三智，无尽不三德，无成不三解脱，如是微妙，不可思议。逢缘对境，无非出生死之路，具足身心啊，脱末入菩提之路。这就是讲利益上既然是一样，可见的头头是道啊，发发都是门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。会了的时候出类旁通，毫无障碍，不但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是以即心为道者，可谓行流而得缘矣。这个结结得很好。修道修什么？修心。什么心呢？清净心。这个清净心在此地分得细，经上讲一心三地，智上讲一心三观，全是在一心上。所以说若人识得心啊，大地无尘土啊。小注诸位自己去看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永嘉大师把那个发耳如是啊解释出来，你明白到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什么叫发耳如是。而后啊，一切所修的全是以此为依据，所以是门门皆是入道之门，发发皆是入道之路。
日子一念一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。这个小注里面，我们先读一读。观者三观也，前面说过，通观、假观、中观，其者三观不分安理之故。也就是说，三观所依据的理解，这个叫观系。那么在这个十段里面讲观系啊，有两段。昨天呢，给诸位介绍过这一段呢，我们看文。只有四句，所以游戏大师说啊，言略一周，言语啊很简略， 意思呢，我心没信。后面呢，把地出门呢，再把在这言语上再把它读。那么这个传体啊，就是这一念，直至一念，不须连理占久，离此一念，别求清净真如也。那么这个观体就是现，就是先前一念，先前一念，即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，这是一念的实相。那么禅家在大摩祖师刚刚传来的时候，他们用功的方法就是观心，到后来这种方法渐渐收不到效果了。收不到效果的原因，观心要相当的微细，就是要细心，念头头要是粗，缘虑心要是重，现在所谓的业障要稍微重呢，这个功夫用起来不得力。所以到后来祖师们就改用参话头。参话头比起观心是要粗显得多。那么一般中等根性的人呢，可以入手。这个观心一般讲呢，要相当的善根，具足善根呢，才能够用得上功夫。那么这个地方小注里头给我们讲这个道理，说一念即空啊，或般若不虚，般若真空的智慧，一念中就具足啊。这一念即不空啊，或解脱而不有呢？体是空寂的，但是相不无啊，所以他说有不空，确实有那一念，但是这一念呢，离体上是空寂的，是没有自心的。这一念即非空非不空，或化身而不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只在一念之中，三德密藏已经是圆圆满满的具足了，丝毫也没有欠缺。这个修道，我们终极的目标所希望证得的就是三德密藏。那么三德密藏呢，就在一念当中就可以得到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观？如果要是懂得这个理论，也懂得这个方法，在日用平常当中去训练，就是用这个三观的方法去锻炼，即使你的观法要得力了，三德密藏就现前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就。说此大师所传呢，天台一宗，即应观望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信具之旨。底下就不必看，底下它是这个校正的文，我们可以不必理会。这个大师是指永嘉大师，永嘉大师是天台门下的，天台祖祖相传，就是用这个法。一念，前面我们读过，一念具足五蕴啊。
可见的这个相当之危险。就在五营里面观察到一切都是虚妄的，所以烦恼即菩提。那个五阴是烦恼，五阴当体即空，那就是菩提啊。生死是烦恼，涅槃呢也是属于菩提一边的。这个什么叫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必须入了道才懂得。没有入门的时候，性具一切众生本性里面原来具足，毫无欠缺。证得之后呢，才有受用，就是三灯密藏啊，先前的受用，这是修观之体。如果这个道理要不懂，可以说修观呀，参话头也好，乃至于我们念佛也好，用一切功夫都很难得力。这功夫不得力，就是不明这个离体，可见这个离体啊非常之重要。这个境界发而之后，把这个观体给我们说出来了。那么这个观体，这个入观的时候啊，怎么晓得这个有没有正如呢？知道，第三段就说明了。第三，与其相应者，相应就得受用了。换句话就是呢，理事不二就有受用。这是佛法里面呢常说的讲的享受，在我们佛法称这个正受，正常的享受，正确的享受。正确的享受啊，就是大定三昧现前。那么在此地就是讲相应，我们这个梵语语且就翻作相应。那么这个相应呢，底下分析的很清楚，心相应，身相应，身心属于正报，除了正报还有异报。我们看小注里面说，空破见思与般若相应，这是讲三观，空观，空观可以破见思烦恼，与般若智慧相应。假观呢，破尘沙烦恼，与解脱相应。动观破无明，与法身相应。至于修法，这个禅宗集里面是接上乘根性者，换句话说呢，修法里面呢，他是特别注重于一心三观，也就是空假中啊同时的。那么三德迷藏啊，是同时圆证，圆修圆证。那么这个底下的这个文是非常的重要。先说心与空相应，空观相应，这机会赞誉何有何喜呢？ 文很容易懂。我们现在啊，这个别人几次回报，心里就不高兴，一赞叹呢，欢喜心就升起来了。这就是自己心的境界里面做不得主啊。为什么做不得主呢？与这个空观不能相应，纵然是在修，修不相应，到不了这个地步。诸位也晓得，这个功夫啊，一定要相应才有效。换一句话，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前面讲的破见思烦恼，破尘沙烦恼，破无明烦恼，你才能够破除障碍，证得本性里面的三德明照。大家读过三昧水忏，你看三昧水忏里面悟达过失传记里面记载，世世高僧戒行多么严，道德多么高，做了皇帝的老师，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，供养的沉香宝座，他心里一欢喜，这就是赞誉啊。心里一欢喜，欢喜是烦恼现起，忧与喜都是烦恼，情啊，世俗里面讲的七情，喜怒哀乐爱无欲，这个就是七情啊。情就是烦恼，那么烦恼一现前呢，他的过去那个冤家债主啊找上门了，在膝盖上啊长了个人面疮，几乎送了他的命。这个是三昧水忏前面序文里头写的清清楚楚，这就是说明了功夫虽然有，心与这个空观呢相应，他不能说他不相应，但是偶尔时候的一想失掉，就叫失念，功夫没有到家会失掉的，一失掉的时候冤家债主就找上了。这就是前面呢大师告诉我们，一念相应之后，为什么叫我们要习五念，要认识六门了解。说那么多话干什么？说那么多话用意就是叫你一念相应之后啊，你要如法如理地去修学，把这个相应啊保持而不失掉。小注里面同学们自己去看，大意就是说，除顺境不生欢喜心，除逆境也没有忧苦这个念头。为什么呢？心与空相应，与空观呢合而为一，在这个境界里面一切都不生。十四讲里面给诸位讲的观受是苦啊，那个五种受啊，苦乐忧喜舍都不受。这是空观成就，换一句话说，见思烦恼啊破除了。这是讲心相应了。再看底下一段，身与空相应，这刀割相图，何苦何乐？我们啊，这个里头也举的《金刚经》里头有个例，有一段公案，释迦牟尼佛做人肉仙人呢，为这个郭利王割戒身体，这一段故事。这个郭利呀、啊、是梵语， 印度话，翻译我们中国意思是国王，也就是俗话称之为暴君呢、啊，是这个意思，不讲理的。那么被这个国力王割及身体的时候，有没有痛苦呢？没有痛苦。为什么没有苦呢？生与空相应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相应呢，这个三层功夫最难的心与空相应，心要与空相应了，身一定相应。身是心是主啊，所以经论里头常说啊，境随心转，依报是疏的境界，正报就讲身呢是清的境界，都是外境。心要与空相应了，身当然相应，那个依报也自然就相应了。所以修行重点要在修心，前面一再给我们说明，以修心为主啊。世间人他是宾主颠倒，他是以修身为主，当然修身呢也能够影响到心地，但是心地很难清净，就是很难完全相应。因此见思烦恼不能破除，这个就是宾主的关系，这个意思很容易懂。刀割这是身的苦受啊，你要身与空相应了，晓得身是空是假的，这个无因当中啊找不到我。纵然在无因上去观察，无因也没有自信，当体皆空。那么刀割哪里会有苦？刀割如果有苦，我们身与空没相应，也就是说我们三观呢不得离。相处是落受啊，也是功夫不到家，你有受啊。再看底下一段，这是这个依报，依报就是我们物质生活所具备的种种条件，一是依靠我们依靠的生存的。那么依报严格的说呢，凡是离开身体之外的全是我们的依报，我们身体里面穿着一件汗衫，汗衫就是我们的依报。衣食住行一切所需的统统叫依报，依报与空相应呢，这是与戒夺何得何失呢？一相应呢，得失之心就没有了。换一句话，得到没有欢喜心，失去啊也没有懊恼之心，你这个心在境界里面永远是平静，绝不会生烦恼，绝不会动感情，这个叫真心现前呐、啊。前面都是都很详细的说过，真心立念。我们在境界里面就是齐心动念，齐心动念是连律心用事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真心是绝连律的，真心绝律 那么学道呢，无非就是要把我们真心恢复过来，使我们的日常用事当中啊，真心做得了主宰呀、啊。这就是佛菩萨了，与我们不一样的所在。佛菩萨在什么境界里面，他都是自在，我们不自在，苦不自在，乐也不自在。换句话讲，只要你心里头动了念，你就不自在。你心不动念的时候自在，心不动念，心像那个止水一样，自然放光明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照了啊。这个三观都是一句般若，般若的智慧啊，照了的，照见，它不是分别见，它不是缘虑见，这是与空观相应。再看底下与假观相应，假观。那么凡是从这个身、这个正报与这个依报身心方面来说，这格局啊是一样的。心与空不空相应，这爱见度妄，慈悲普救，这是这个假观呢。一般说呢，空观呢，这种智慧是从体上说的，拿现在哲学上的名词，就是观宇宙人生的本体。本体是空寂，相应呢有这样的享受。这个假观呢，观宇宙万有的现象，是从相上观察的。相是假有啊，佛法里面常讲幻有，也叫做妙有。所谓妙有啊，就是似有而非有啊。我们习惯在假有里面，不知道这个有是假的，不知道这个有是幻妄的，把这个假当作真，这可吃亏呀。如果即使一觉悟，哦，这一切有的相啊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是假观成就。又如《金刚经》的偈子，佛教给我们观察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也就是在现象里面观其假有，观其妙有啊。如果这个观有力，于心于身于依报啊相应了，底下这个效果、啊、就产生了。与空不空相应，与假观相应的时候，爱见度妄。爱是讲的贪爱，见就是讲的知见。换一句话说，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，就是一切情见呢都断掉了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从此以后啊，再不会感情用事了。这个爱见就是感情用事。那不是感情用事，用什么呢？就是理智用事了。不是感情就是理智吗？理智是本性里面的光明德用啊，是性德，是本性的光明，他来用事就好，样样都不会错，绝不过失。感情用事免不了有过失。佛菩萨理智用事，绝不是感情。凡夫是感情用事，谈不上理智。
为什么呢？理没有政策，智没有现前，他哪来的理智？只有理智之名，而无理智之实。那么理智用事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底下讲的慈悲普救，这就是理智用事。慈悲给我们这个世间呢讲的同情，讲的博爱，或者讲的仁爱，外表上看是相同，世法里面讲博爱，佛法里面讲慈悲，他为什么不讲博爱？要换一个名词呢？换一个名词，又换一个名词的道理在，因为一说到爱呀、啊，很容易叫我们误会啊，感情啊。佛菩萨非常的爱护众生，但是不叫爱，为什么呢？怕我们误会了，佛还不是爱众生，我们也爱众生吧？那不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佛菩萨的爱啊，是从理智里面生的，理智里面生的，换个名词叫慈悲呀、啊。凡夫这个爱是从感情里面生的，感情里面生的叫博爱也好，仁爱也好，总而言之就是从情里头生的，你不是从啊智里面生的。不同就在此地，不要以为是哎呀学佛学到最后的时候啊连感情都没有了。严格的说，真正的情到了极点就变成智了，这就是理智啊。那真正到了极点呢，这个是世间呢大哲学家他懂得，你看这些大哲学家他们所说的，不是感情最丰富的人没有办法学哲学，感情最丰富的人呢，一阵的这个理智，那就变成大慈大悲，所以他才能够发大心，无条件的普度众生呐。世间人虽讲博爱，他办不到，他能够把一切都舍弃掉，都牺牲掉。为大众啊来办事，完全尽义务而不讲报酬，能不能做得到？做不到啊。这就是慈悲与爱不同的所在，这个爱里面呢是有条件的，有施报的，有报酬的，慈悲里面没有，完全是尽义务，以一切的方便来利益众生。那么利益众生最大的利益呢，是叫众生开智慧，破迷开悟，这是最大的利益。迷破了，智慧开了，他自自然然利苦得乐了。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来的，若是从悟来的，是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菩萨的教化侧重在教，教就是教育，教育的功德就是变化气质，它在变化。再看第二一段，是空不空相应，是内通枯木，外现为影，身与假观相应了。里面怎么样？里面是如如不动啊，晓得一切法即空即假。外面怎么样呢？哎，外面还要视线为仪呢，还要装模作样呢，
为什么要装模作样，要实现威仪呢？这个威仪就是行住坐卧规规矩矩，要实现这个，实现这个教化众生，心里面有大慈大悲的悲愿呢，有这个愿要表现在外面，所以身教以言教，身就是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，这才能够化导一切众生。一报与空不空相应，